乌克兰击落六枚俄军匕首，威胁中俄。欧洲46国领袖齐聚，讨论俄国战争赔偿。中国4月青年失业率20.4%，创新高。中国疫情再起，钟南山一建议惹民众反感。中国打假球，香港11人被拘捕。苹果被指用维修逼用户淘汰旧机，法国要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17号，礼拜三。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6号，乌克兰政府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喺一夜之间连续击落俄军向基辅发射嘅六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再次证实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具有嘅强大拦截能力。亦再次落面中共嗰啲軍事專家嘅講法，就係愛國者唔可能攔截到匕首。請睇報導。
俄軍禮拜一夜間一口氣向基輔發射咗18枚導彈，其中包括6枚防空能力超強嘅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卻被烏軍全數擊落。而烏軍首次攔截匕首係響6號，烏軍防空部隊使用最新獲得嘅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一枚俄军的匕首。路透社认为，证明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效率与可靠性，目前号称将高超音速导弹用于实战部署的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今日乌军这个胜利对中共来讲简直亦是个晴天霹雳，具有很大震慑作用。接下来，乌克兰拥有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可能会在大反攻中对付俄军其他新一代武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18年，普京在为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首次亮相揭幕时曾宣称，这个是俄罗斯6种新一代武器之一，而且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若对他亦束手无策，结果被乌军在半个月内2次击落。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这个不仅仅是对目前的俄乌战争有巨大的意义，而且它对整个未来防止来自于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对整个西方世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这一次乌克兰宣称它们击落了6枚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件事情，应该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数据证实之后，才能够做出具体的评估。此外，16号，丹麦将本国19门法国产的海萨自走炮全数捐赠给乌克兰，为乌军反攻助一臂之力。而俄罗斯亦正在向乌克兰前线输送武器，被网友戏称是博物馆内的古董武器。16号，俄罗斯副外长雷亚布可夫警告，俄罗斯将针对可能在芬兰部署的美军做出军事技术回应。卫星影像显示，俄军位于芬兰边境的奥莱尼亚空军基地近日大举进驻可携带核武的战略轰炸机。芬兰4月4号正式参加北约组织，芬兰与美国已着手针对美军进驻芬兰以及在芬兰建立基地展开协商。另据乌克兰防务快报报道，俄军近日在挪威和芬兰边境附近部署了最大数量的轰炸机，大部分都可以携带核武器。16号，美国公布核武库资料。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核武国家之间的透明度对于减少误解、误判和代价高昂军备竞赛的可能性极为重要。美国呼吁俄罗斯联邦遵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恢复彻底执行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和其中所有有助稳定的透明度和查核措施。岸田文雄16号推文写道，当务之急是尽快停止俄罗斯的侵略。作为7国集团主席国，我们将向世界展示我们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决心，向世界展示7国集团的坚强意志。据路透社报道，上周日马克龙在专访中说，实际上俄罗斯已经进入一种对中国的附庸状态，并丧失了波罗的海的通行自由。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是俄罗斯促使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组织的。15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谴责马克龙的讲法， 称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属于战略伙伴关系，与依赖没有任何关系。据关注俄乌战的时政推转 Nikita 16号披露，中共外交部呼吁在中国悬挂乌克兰国旗，以示支持乌克兰的外国使馆和国际组织，不要利用其建筑物的外墙进行政治宣传。但是没有一个大使馆移除带有乌克兰国旗图像的旗帜和标志。
5月16号，欧洲46个成员国的领袖齐聚冰岛，举行为期两日的峰会。会谈的焦点是如何令俄罗斯为其对乌克兰的战争负责，包括统计俄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这个是欧洲委员会成立以来举行的第四次峰会。请看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记者说，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俄罗斯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责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苏立克前几日轮流接待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们都会出席这次会议。泽连斯基亦将通过视像会议发言。根据路透社睇到的会议最终声明草案，欧洲委员会将准备一项新的损失登记册，来记录因俄罗斯入侵而造成的损害、损失或伤害的证据和索赔的机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这个登记册将是俄罗斯赔偿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欧洲很多国家主张设立一个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两个月前，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普京发出逮捕令。除了欧盟的27个成员国之外，欧盟委员会还包括19个其他国家，比如土耳其和英国。该组织最出名的机构是欧洲人权法院。欧洲公民可以将侵犯人权的政府告上法庭。俄罗斯在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的第二日，就被欧洲委员会暂停了其成员资格，随后被开除。土耳其亦因为侵犯人权，面临可能被欧洲委员会开除的命运。
中共官方16号发布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稍微下降，但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到20.4%。请看报道。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5月16号公布的数据，2023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5.2%，较3月下降0.1%。当月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是5.5%，同上个月持平。分年龄段睇，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亦就是25至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是4.2%。16至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是20.4%，超过2022年7月的19.9%，创下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礼拜二话，今年夏季高校毕业生人数可能再创新高，稳定和扩大青年人的就业仍然需要持续加力。华尔街日报评论话，中国4月零售额、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均低于预期。最引人注目的是青年失业率升破20%，创下纪录新高。这个再次证明中国的经济复苏面临着不确定性。
中国五一长假后阳了、二阳、三阳等信息频繁见诸网络，尤其近日习近平带着亲信们去红安新区视察的时候，即使在室内亦戴着口罩。中国的疫情显然出现了异状，且有逆势上扬的趋势。请看报道。
一位大陆民众对希望之声说，他住在广东深圳的孙亦疑似阳了。他说，我的孙6岁去幼儿园亦被阳，是第二次，不清楚是怎样感染的，所以深圳可能是有很多感染的。另一方面，过去一个礼拜，香港的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每日超过6000人到急诊室求诊，未来几周感染人数仍会持续攀升。大陆媒体羊城晚报15号引述钟南山的话报道，经检测，全国相当多的人 出现了新冠病毒对应抗体增高的情况。这个表明全国大约有 80% 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亦就是有11亿到12亿人。无论是否产生过相关症状，从细胞免疫角度来讲，杀死病毒大约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因此能够有6个月左右的保护期。钟南山指出，目前应对新冠病毒最要紧的任务就是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但他又说治疗药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比如阿兹夫定、内瑞特韦片等，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就应该及时地进行药物治疗，现在很多病人没有意识到及时用药的重要性。中共三年动态清零期间，钟南山参股和代言的莲花清瘟被作为救济物资的标配，在其他的药被禁的情况下大赞特赞。资深媒体人、创业者黄金秋认为，目前一些权贵阶层还想赚疫苗以及核酸的钱，所以有动机还想继续做核酸，还想继续打疫苗，还要继续制造恐慌去买各种药，所以他们有这个动力。但作为老百姓，我们哪一个还希望再继续这种荒诞的政策？四川居民徐先生对希望之声说，这个独裁体制的话很明显，他就是事以妄为，无所顾忌。
继中国大陆持续整肃打假球之后，香港亦沦陷了。据法港的报道，中国大陆的反腐败机构16号表示，香港一支顶级联赛球队的11名球员同一名教练已经被逮捕，他们被指控在一场大规模的假球丑闻中为金钱而安排踢假球。请看报道。
香港官方表示，香港廉政公署 ICAC 15号派出近100名官员，共逮捕了23人。香港官员说，这次行动是近年来廉政公署打击假球的最大一次行动，它亦是逮捕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些人涉嫌腐败、操纵结果和非法投注。廉政公署拒绝透露俱乐部的名称，但据香港媒体报道，涉案球队是跑马地，这个是一间历史悠久的俱乐部，在其70多年的历史中曾多次获得联赛冠军。调查人员说，涉案球队是顶级联赛14支球队之一，目前在26场比赛中取得了8场胜利，在联赛中现排名第10。据称，赞助商根据每场比赛的表现，向每位涉案球员支付了高达10000港元的费用。但是廉政公署调查负责人海特卓说，这个不是根据他们踢得有几好，而是他们伪造他们的表现有几好，或者他们能够帮助操纵结果有几好。中共目前在打击假球，大批足协官员被整顿，过去四个月被纪检监察部门带走的足协官员，先后有前国足主帅李铁、足协原秘书长刘奕、常务副秘书长兼国营部部长陈永亮、足协主席陈戌源、中超联赛公司原总经理董增及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臣等，至少有11名足协主要中层和高层落马被拘禁。网上讽刺这些官员狱中可以组织一支球队了。
法国检察官今天表示，正调查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 Apple 涉嫌利用维修限制令旧款 iPhone 被淘汰一事。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巴黎检察官发言人说，检方已对苹果产品的计划性报废展开司法调查。计划性报废这种商业手法就是时间一到，消费者就要被迫更换新品。检方发言人说，收到环保团体停止计划性报废提出的申诉后，我们在2022年12月开始针对欺骗性行销和计划性报废进行调查。停止计划性报废团体表示，希望调查能证明苹果限制未经核准的人员维修，或从远端降低维修手机的性能。苹果2017年底坦承，当时最新版操作系统会降低旧手机性能，并因未告知 iPhone 用户而在2020年同意支付2500万欧元罚款。
好啦，今日嘅報道就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